之后他们回归的景象哈，翻到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看到张岩回来了哈，好，我们来读哈。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都站起来了。约书亚、尼巴、示里比、雅冕、雅古、撒比泰、赫底亚、亚西玛，对，马西亚、基利他、亚撒里亚、约撒巴、哈难、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神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只是因为民众听了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于是利未人使众民沉默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次日，众民和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报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论到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好，我们同来祷告。主，我们读到这伟大的时刻，求主你今天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无论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人，还是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的弟兄姐妹，都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让你复兴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好使我们快跑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很不容易，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起初创造天地，一个美好的开始。接着我们都非常熟悉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堕落了，离开了创造的主，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所以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我们通常如果你熟悉这个世界文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个叫失乐园和的故事。接下来我们一直在从第三章之后，我们都在讲的不光是失乐园的故事，我们在讲什么？复乐园的故事，都在讲那个恢复上帝创造重新拯救的 但是以色列历史波澜状况，就像上帝的国度，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高有低。我们在上起四个星期是走到最低处的，是走到以色列悖逆到一个地步，神说借着他的先知说，你们必须要被掳成为亡国奴之后，拯救才会临到。这是我们经过的你们的读经，然后尤其是我们在两三个星期以前，我们读到约拿书，约拿书里头你可以来约拿书跟这个上帝的属性在里面表达的非常的这个奇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大鱼肚子里的约拿是不愿意去救尼尼微人的，因为尼尼微是将来要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账，但是神说怜悯，他是一个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在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都在挣扎这个怜悯的神的这个属性和怜悯的拯救。以色列人本来是要被上帝拯救以后做怜悯的管道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张力中间，神拯救万国万民的计划显然受阻，对不对？如果他拯救的这些样本都在悖逆中敬拜其他的假神，其他的偶像，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流放。所以大鱼里出来的这个约拿跟上帝有很多的挣扎，我们都在知道了良朋的故事。但是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对不起哈，很多的新朋友，我们要很快的跳跃以色列人最悲哀的那段时间，250年的时间，就是说从约拿书大概是在公元前555年，或者说约拿书是约拿写的应该是700多年的时间写的，也就是说公元前780多年写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已经是越过240年之后，这个以色列被掳，北国被掳，南国被掳，被不同的王国灭了，对不对？大家知道哈，那时候欧亚只有一个大国，中国还没有到秦始皇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是巴比伦国很强盛，在巴比伦之前是谁？亚述，接着兴起来波斯帝国。所以亚述和这个巴比伦灭掉了以色列北国，灭掉了南国犹大之后，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讲，在神的手中有一个人是谁？亚述的王古列，神也用他来做拯救的时候，神可以用不同的人做反面教材、正面教材，他还做了一个正面教材，让以色列重回耶路撒冷建圣殿。他是一个开明的王，你从今天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个掌权的主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立王废王，他这时候立古列，进了巴比伦城的时候，巴比伦的王当时第二代王正狂妄的说，他把所有东西都，结果神的手在上面写字，对不对？当夜巴比伦就被灭。如果你懂历史的时候，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故事，就是当他正在庆宴的时候，波斯人就进来了。所以但是这个回归的路并不长，并不短，很长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回归以后100年之后哈，对不起，我用这么多的时间让大家知道我们刚念的那个场景是什么，就是说回归之后用了100年的时间，他们完成了很多的事，圣殿的重建，祭坛的重建，然后呢城墙的重建，然后中间有不同的干扰，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们回归的目的是什么？要敬拜主，以色列要复国，是百姓要重返家园，要建立敬拜的地方，城墙要修复，他们要安居乐业。但是整个人类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每一个主日，每一个安息日所表达的是人类历史上将来的高潮，也是人被上帝所造的一个高潮。所以这个时候100年的回归并没有达到那样的地步，但这一刻终于来了。这个经文就描述那个历史时刻，祭坛恢复之后，城墙修好之后，内忧万患解除以后，上帝对以色列真正的计划是什么？那些都是铺垫，是很重要的。引领他们复兴的道路是什么样的？祭坛的火如何再继续点燃？有了圣殿可以敬拜了，但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生活又是怎么样？这整个以色列当时面临的情况，换句话说，以色列敬拜独一真神的信仰如何来改变他们星期一到星期六的生活？这对以色列当时是个盲点，因为他们被掳250年，再加上这100年以后，他们都不知道旧约是什么回事， 就是他们前祖的历史，救恩的历史，他们不清楚了。对我们年轻的基督徒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很面临很多说世界观的改变，有的人说寻求神，哎，我信主了以后，我怎么选老板？我在哪里工作？我怎么样选配偶？好像要一种就是说，哎，我都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有，这是一种方式。但还有一种，圣经其实有一种教导，从天上降到人间的上帝，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教导。那么他们有一个世界观的更新，对不对？他要明白每日的生活怎么样。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跟人立约，来达成他拯救的心意，来达成他敬让人敬拜他，以他为乐的这样的时候，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信仰需要什么？生活化。他需要把他的信仰的关系，这个圣约的关系，表达他日常的生活、工作、家庭跟人类交往中。所以这种情况，从一个角度来说，福星是什么？福星就是所有这一切，不光在星期天，在其他的时候，充满在这个社区里，充满在你的学校里，充满在你的实验室里，充满在你的公司里，充满在你的餐馆里，充满在你的医院里，那种是大的福星。在英国大福星的时候，妓院全关门了。为什么会那样？绝对不光是在星期天的热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说的灵敏福星是这样一个时刻，在公元400多年前，就是以斯拉的这个时代领到。当我们来思想这个福星的时候，也许神要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来看，不光是这个福星怎么样发生，也许我们从里头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圣经的真理，有哪些必不可少的元素是让我们发现是属灵的前提条件，属灵福星的前提条件，或者怎么样持续。我觉得在从经文里头至少我可以看到三点。一个就是说，宣讲使人明白上帝的律法，你要思想上帝的道，这很清楚的。第二个，罪得赦免获得的喜乐，这是耶和华的圣日，是上帝拯救的日子。最后什么？实践真道的时候带来福星的行动。所以我们从思想、情感和行动都要需要一个人这样的调整，而在整个的范围要改变。我觉得这个三种元素我们其实都很熟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这样。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自己怎么发现我是个谱盲的。我原来以为我真是懂谱的，因为我从小挺喜欢唱歌的，小的时候还偶然进过儿童这个什么合唱团哈。你说我那时候不认识，因为毕竟你知道我这是一把年纪的人了哈，不认识五线谱，是50岁了嘛，在我们教会属于年长的，然后这个不认识五线谱情有可原，我们那时候都是学的一二三四五哈，然后呢没赶上好时光，所以我唱简谱呢从小到大都跟着这个音乐老师唱的。然后呢我从来不认为我不会唱，直到大学的时候呢碰到潘西光了。我们在大学里哈，我发现所有人都认识简谱，但都不会拿着简谱唱歌，我们班就几个人能唱的，潘西光是之一，还带我们教歌哈，那时候在大学我们同学师母。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我是一个谱盲，我是一个谱盲，就是说我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唱得很好，但是如果把它转换一下，我就发现哆西，我随便来唱，我可以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OK， 就是说我是根本不知道那个音高会怎么样的哈，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从理论上呢，我好像不是谱盲，我知道音阶，然后也知道那个音长哈，四分之一拍啊，什么四分之三什么，什么二分之一，反正三拍好都有的，但是呢。我实际上呢还是谱盲，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只会跟人家走，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在诗班里，到教会信主以后，在教会的诗班那班长就说啊，你们这一类呢就属于铆钉钉铆钉，就是你跟着那个词儿唱会了以后呢，你就脑子里有个印象，就用那个现代神那个医学的话，就是你的 neurons growing， OK， 如果有学医学的 neurons growing， 所以你的 memory 增长，但你练习久了哈，你的 brain muscle 哈在增长，所以你最后就是钉铆钉唱了。你最后其实你还是不识谱哈，你就是因为有那个记忆，所以你继续唱每个歌。所以有的诗我们都是会唱不会念，对不对？就是靠那个 brain muscle。所以呢，我就是这样一个谱盲。到了后来的时候，这个实在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哈。到教会，我甚至在五线谱还懂一点了，还告诉我什么地方是。那个 Major 40 哈，我也开始知道那个，虽然我们孩子都学，但是我自己没有跟他们一块学。那我问题到底出在哪？ 三方面哈，你注意看哈，一个不会按谱唱出适当的高低，就没准儿，不知道真理哈，看得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也没有尝过拿起谱子就能唱的这种，就是自由的从心里发出来这种喜乐，是不是？我特别盼望人家就是，哎，你怎么拿起会唱，怎么奇怪了？然后还有更高的人。我们那个七级的时候，有一个人是经过部队，经过就各种各样宣传队的，他是听完歌就能写下来的哈，跟罗玉这样的哈，就是说你听完以后他马上就写。我们那时候唱很多歌没有谱子嘛，你就要什么听李谷一唱歌了，然后我们就开着这个匣子哈，收音机单功能的哈 ，It's not a multi， 然后他就马上就写完全班就唱那个流行歌曲哈，所以那这种就是说我根本不可能弹，我来写出谱子来。那个实践就是说实践这个真理，就是你真明白能够写出来。所以我们在思想我们今天这段福音的经文的时候，跟我们唱歌其实很像。我们大多数的人呢真是不识谱盲，但是福音的时候呢，这些人慢慢会消失，变成少数。不光是牧师懂圣经，基督徒懂圣经，不光是每个人实践，每个人开始可以教导别人，每个人可以实践真道，尝到赦罪的甘甜。所以今天我们一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真理，从真理上，上帝耶稣基督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福音律法，很多的这种国度圣约的关系，上帝从根骨拣选他的百姓，然后呼召我们重生，我们使我们悔改信靠他，称义做他的儿女，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对不对？保守我们到底，直到得荣耀，我们非常熟悉，是不是？这是救恩的八部曲，如果你们还没读的话，去到我们网页看李红军写的哈。这个是要我们真正认识明白的，但是其次是什么？我们需要亲自经历品尝这位上帝赦罪的恩典，而不是一次的。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有这种经历，但是如果一个福音的时候是那些半死不活的基督徒听到听明白了以后悔改流泪信靠主，然后说有心中有喜乐，不一定是外表的流泪，是心里真正赦罪的，不是靠人前的表现，而是上帝赦罪的恩典临到你，你说哇，我这样做的事情上帝能够赦免我，那个重担脱落，枷锁脱落的感觉在你的身上。同样的，你还继续，你不光尝过福音的甘甜，你最后你不仅是从脑到心，你还是最后到手脚行动言语，你开始付诸行动中了。在你的行动中，你可以尝到我们刚刚说的，但以色列从来没有做过，从论约书亚的儿子，就是定他们带他们进迦南的开始，以色列的第一个篇章的这个勇士是都没有做过的，这是摩西给他们在旷野中有过这种祝棚节，结果他们在这个行动中就有喜乐，大的福音就临到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也许你渴望福音，还有很多的非基督徒，你可能不明白什么叫福音，就是一个兴旺的时代，对中国人来说，哦，唐朝的时代，有点说今天是不是中国的大复兴了哈？就是从一个角度上是哈，但是有一个方面是很惭愧的哈。我们金牌是不少哈，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要避免跟牧师学这个都做普盲哈，我们要真真慢慢的学会，不光跟着别人唱，而且呢，要自己学会唱，教别人唱。身体力行，因为福音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不是某一个教会的事，不是某一个地区的事，是大批的万族万民在这个世上见证上帝的荣美，不断的回归正道，不断的回归上帝。好，我们明白这个以后呢，我们具体进来看这三个方面好不好？我们要来看第一个方面，这个三个步骤，灵敏的福音，对不起，或者圣约的更新，是在于明白真道带来的这种确信。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他们首先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们有一个属灵的渴望，说到七月的时候就是他们丰收的节日，以色列的这个年历跟中国人有点像，实际上是农历啊，跟人家像农历，所以呢也就是说九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丰收的时候，白人住在自己的城里，就是回归以后一百多年了，竟然他们如同一人一般到水门街宽街的地方，就是开阔的广场，有点像美国的时代广场很小，也像中国天安门广场，然后他们请以斯拉文士把摩西的律法带来念给他们听， 这些人听的时候也侧耳而听，你明白吗？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福音的确是以斯拉尼西米这些领袖计划的，但是这些百姓如有一人跑去聚集在一个广场上，表明什么？百姓渴慕，对不对？他们回来以后，原来憧憬的那个亡国奴是不做了，但是这个国家复兴肯定不光是外在有城墙有很多的高楼大厦，而是这个民族的灵魂要非常的坚强，灵魂要圣洁，这是他们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明白上帝的真道。我不知道尼西米开始这个复兴大会的时候，他对他们的会众有多大的信心。他们也许可能像翟雷一样，我们翟雷现在是我们的这个教导，这个就是主日学的执事，那培训部的执事，他已经计划了全年的，那么现在9月份到12月份要开课了，他的老师都就位了。如果他是尼西米，他会期待多少人敬拜完了以后去参加主日学呢？如同一人吗？留下的人都是因为要吃饭才在主日学教室里，还是因为他们真正渴慕上帝的道？这是翟雷要问的问题，是我们长老要问的问题。他怎么来想这件事情？他当然一定希望当年回归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这种渴慕的心情如同一人站在水门的宽街上。但是尼西米是大破眼镜了，他没有想到这些人这样子来，怎么回事？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领袖只能做号召的工作，叫你们读经，叫你们祷告，叫你们传福音，叫你们在生活中见证上帝的荣美，但是真正让人听到道里头扎心实践这里的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来说福星有的时候不是经常的事，是全体的社区被点燃，在历史上不光这一次，主前的444年这一次，有很多次。我们刚刚 Helen 领我们唱诗歌，最后一首诗歌 Be Thou My Vision， 上帝是我的意象，这个歌大家知道是哪一年的吗？八世纪，是爱尔兰的民歌。也就是说，这些野蛮民族征服了罗马之后，然后他们被基督教的爱所征服，他们娶了很多基督徒的太太之后，这些人所写的谱子 Be Thou My Vision，他们可能是在修道院里保存了当时的一些东西，是那时候复兴爱尔兰。原来你知道整个的英伦原来是野蛮民族，对中国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是野蛮民族，可能比中国人还落后那时候。结果他们归向上帝以后写出这么伟大的诗歌 Be my vision, be thou my vision, be my word, 成为我的箴言，打美好的仗，都在讲属灵的这个方面的。我们都非常熟悉16世纪宗教改革，路德把95条贴在当时他的这个大厅上，就是这个大门上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辩论的方式，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方式，但是他决然没有想到这95条点燃了整个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因为他们在里头发现了福音，重新 rediscover the gospel，重新看到上帝赦罪的恩典，使这个良心不安的 monk， 中文怎么说？修道士哈，良心不安的 Saint Augustine 的这个修道士，然后他每次就是总觉得良心不安的时候，他就用那时候天主教的方式来跪的这个楼梯上去沉醉，一下来以后又发现有一个意念不对，他就找他的院长说，院长我又犯罪了。那院长说，你这个芝麻破碎的事有什么值得confession 的，如果你真犯了大罪，你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他是一个良心脆弱者，他总是没有得救的确据，总觉得说要靠我行出如何好，上帝能接纳我。当他读到那个加拉太书，一人兵印信得身，罗马书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称义的道理，是人被动的接受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哇，就变成一个主动的行义者，他完全被翻转。接下来的复兴非常的多，17、18世纪不光在英伦，在荷兰都有很大的改动。这个 John Owen 他当时是 Oxford 的院长，然后 George Fitzfield 我们都非常著名，他讲道的时候很多的人流泪， 很多当时的戏剧家都要听他讲道，他说他说话的时候怎么就那么有感染力，他说我念这个莎士比亚的台词的时候怎么下面的人都没有什么感动。他们想要明白，包括 Benjamin Franklin 副总统都跑去在费城去听他讲道，说这个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他讲道的时候真是用他的生命讲道的，所以他也是早死的，但上帝给他无限的荣耀。成千上万的人在露天听他讲道，据说是他不用麦克风一万人可以听见，比以斯拉的时代更加伟大。那时候以斯拉还有很多人帮着在开小灶，对不对？那么多人在这儿，今天有没有？我们知道上个世纪 Billy Graham， 如果你在带你的孩子去不同的大学的时候，如果假定说你选择 University of Chicago 是你们孩子要读书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去一下 Wheaton College， 一定要去那儿看。他整个把过去100年美国的复兴都轮了出来，当然在 Billy Graham 做结束。你可以看到 Billy Graham 年轻的时候高举的圣经，把福音传讲的铿锵有力，英俊的小伙子，28岁他 Wheaton 毕业。然后那时候就是真是到不同的地方，到洛杉矶，到纽约，然后也是那种大的帐篷，然后都人们听完，就是原来从教会结束以后到那儿去听到，然后就悔改跟别人传福音，持续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在亚洲也有一个叫唐崇荣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他神学很厉害，知道他各大城市去，他的神学讲座有几千人。那我这次我跟我们这个第三千禧年的我们的总裁一块去印尼去讲课，然后呢我一段时间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你先别采访我，我先告诉你这段时间我们做哪些事。他拿出他的 iPad， 70多岁老头了还有 iPad， 然后照了那些，就是他们每一个月都去印尼，他们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头完成了向60万人讲道，就是说他们教会大概就是一个4-5千人在雅加达的一个教会叫 Chapel of Messiah。然后呢他们所有的有很多的牧师了，然后他们每个月都会到不同地方去。那他呢一个月会去一次这种农村，都是几万人在那边，然后呢他会有一个年轻人做见证，然后他来讲道，然后会呼召人悔改，仍然有大批的人悔改。所以他说今年结束的时候他们能够完成向60万人讲道这个计划，都是很多农村的人，还有很多城市的人。他城市他在每一个星期他的 agenda 听完以后都是非常可怕的。星期天讲完到了以后呢，晚上就飞这个新加坡有神学讲座，然后星期二呢去台湾，然后再去香港、马来西亚，最后星期五回到他自己的教会。星期天讲道，然后星期六的时候呢开执事会，他的执事很多，大概跟我们教会的1/4这么多，都坐那儿听他训话啊，然后叫我们进去，然后让 Richard 分享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真是一个神，就是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他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呢真的他传福音的心智，向万人传讲上帝拯救人的心意是一直没有改，从年轻18岁蒙召到现在70岁，你不能不服说上帝真在这个时代兴起这样的人。在北美也有，如果你知道你经常上网，有一个叫 Gospel Coalition 的，是跨越不同宗派的人，他们每两年在芝加哥有聚集，其他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有跨越很多教会的，有我们很熟悉其他的牧者，比如说 Piper 啊、Tim Keller 啊、Carson 啊，这些人都会去。所以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仍然复兴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遵行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给你一个挑战，你渴慕神吗？如果你渴慕，你拿起上帝的话。你渴望上帝祝福你吗？祝福你的家人吗？读神的话，第一个实践时就是你对真理是否渴慕。他们不光是渴慕，他们真明白。你看接下来这么多的人在左右念，让什么利未人，再加上刚刚我们念不太清楚的这个8位人啊，让百姓明白。你要知道那时候很困难，在外邦中哈，说不同语言的，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全球化的时代，他们那个就是小全球化，因为被掳哈，不像今天这种时代。所以他们呢，有的人说什么亚兰文，有的人说波斯文，有的人说什么，如果对，就这希腊文还在后面呢，前面这个巴比伦的人说的话啊，就是伊拉克话了哈，然后再说 这个大马士革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叙利亚，所以这些人说话的时候都不太一样的。虽然阿拉伯人你看啊，他们说的语言并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南迦以后他为什么说一个人听得明白的话，那时候圣灵没有降临，就是说大概能听懂这个祭司说的这个语言的，是这意思哈，不是说小孩子不来哈，能听明白这个方言的。因为你像中国人，如果我真是感谢这个中国政府做一件事情让大家说普通话哈，不然的话听不明白。你广东人你跟他说话说不明白，当然我知道这真的是我父母上海人，我回去也听不懂，然后别人歧视我哈。我说这现在不都说普通话了哈，现在不一样了哈。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在当时候他们就是能听明白的人，所以有很多的人的辅助者也可能说不同方言的，可以跟他们解释哈。但是你要听明白要什么呢？你看这里说了三件事，时间。他们一天花七八个小时，就七到九个，就早晨的到正午，就七点钟到晌午，至少五个小时的时间讲道，读摩西五经，然后翻译解释，然后呢有一大堆教师队伍，对不对？这十三个人，立位人都没数了，立位人一说呢，所有的祭司都算了哈，也就是我们的各个教会的执事、小组长，哈姆朗当全算在一起，能教不能教的，反正差不多的信主一年都可以教了哈，就这样的。然后呢你看这些人他们有一个被训练的心态是什么，当他一展开书卷的时候，知道 Craig 是圣公有圣公会背景，每次拿读经的时候大家起立。然后我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因为知道这个呢是一个 liturgic， 就是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传统。在这个有大公教会这种传统的人呢，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并不要牧师说大家起立的，一打开圣经哗啦全都起来了，而且没有一点声音的这是一个。但是呢你看他们这事，你看你打开圣经就是知道这里是什么，他一拿开拿出圣经怎么样，众他一展开那书卷，众民就站起来了。这是他们敬拜的礼仪。我们今天的敬拜礼仪就是你们就坐着好好听到，记笔记是你敬拜的礼仪，如果你没记笔记你的礼仪有点问题哈。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情况。所以他们整个的你看听完到了以后回应是举手回应说阿们阿们，低头俯伏在地上敬拜神，有点像那个奥林匹克那些非洲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非洲有很多的基督徒，完了以后就跪在那儿，然后往天上指哈，那个这些不同的这个跑特快这些人，他们都有一些在他们的生活中敬拜的方式，对不对？不光林书豪有这种方式，很多敬拜主的人、敬拜上帝的人，他都有这种方式。其实神在这个世界用，你看在2008年到11年，就我们熟悉的，有好几个神学院开始来培训这样的工人。我们有我们教会，以我们教会为主开始的 CETS， 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伙伴在重庆，在这个温州开始一个神学院，然后呢，成都呢在2011年也开始一个神学院。为什么要开神学院？就是工人少，教会兴旺，需要工人，需要讲道的人，需要辅导的人，需要领诗歌的人。我是非常感恩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出席率非常高，你们绝对不是因为吃饭哈，我是给你们调侃。参加教师的培训，就是我很难在我们教会十年前开始的时候，竟然说我们下午有两个小时的主日学培训是由我们的执事来找长老的，原来都是李红军啊揪的人来，然后来人送书他们也不看，现在呢跟着我们上三天，就是每个星期天哈，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 That's a good sign，这是很好的一个标记，对不对？一个教会要复兴，的确要有，确实要明白上帝的道，你要产生确据。The conviction of the God word in your mind, your heart, transform you, 改变你。所以我要挑战大家，你愿意认识神吗？你乐意上帝祝福你和祝福你周边的人吗？第二个试金石，就是你对上帝话语的理解程度。上帝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上帝的认识一定不能够离开对他儿子的认识，有了子就有父了，你没办法越过子来得到父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你们就可以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很深的确信，耶稣基督是主，是上帝的弥赛亚，是拯救万民的事。 有的时候教会非常的悲哀。我记得在美国是一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我记得 Gore 来竞选的，因为现在是竞选，我可以拿他几年前的竞选的一个笑料给大家讲。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些经文，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结果他出去演讲的时候，他表明他是基督徒嘛，他说你们都知道吧，约翰福音十六章啊，对，他说十六章第三节，不，十六，不是十六，他没有说三章十六节，他十六章十六节，别人一打开，说你说的什么？你不认识神？这上面是这么说句话。如果你翻开这个，然后就成为他的笑料了。应该大家都知道，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结果他要想拉基督徒的选票，就说你们都熟悉约翰福音第三章，居然说错了，第十六章，别人说他说他不知道。所以这个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他并没有很深的与神相遇，进入另一个层次。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真正的福音在于一个人经历赦罪所带来的喜乐，是不是啊？我说对不对？我都忘了，我记得应该是哦，十六章三节倒过来，对对对，三章十六节，记忆力对对，反正是个笑话，你们回去看啊，这笑话回去看啊。接下来你看这个，在十八，就是这个一章的话，后面的时候第九节开始了，他呢教训他们说，今天生日你们不要哭，你们不要忧愁。第十节也说，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力量，而得的喜乐是你们力量。为什么百姓开始哭了？而接着你看他说完之后，百姓呢不要忧愁之后，百姓都去喝了吃了，然后大大快乐。换句话说，他们经历过一个过山车的经历，对不对？你们是多少人去过迪士尼哦，外地的，然后你们同学，你们也会去的 UCF， 我知道有 discount， 你们多少人去过迪士尼举下手哦，那没多少人去哈，都省钱了哈。 OK， 也许年长了，但是你只要是坐过过山车，你知道你的低谷就是哭，对不对？然后到上面的时候特精彩哈，上来，但是马上要下一开始叫啊！其实他们那个就是那个情绪是在那个时间里头是很深很深的悲哀。他们为什么悲哀？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那个话产生触动了，他们明白了神的话，律法书的话，哭了。因为摩西在以前讲过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当时没有录音机怎么来尼西米和这个以撒念哪一段，但是我可以想象，也可能是念，因为是摩西五经嘛，他说得很清楚，有可能是念摩西最后对他们的一些临别的祝福和咒诅，对不对？说如果你们不顺服的时候呢，你们要像被万民，就被抛在万民中间，但如果你们悔改的时候要回归。所以他们可能念到这个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咒诅真真实实在几百年之后，摩西的时代离他们距千年了，对不对？大卫是一千年的时候，在摩西再往前，所以就是这么多时间，一千年以前是真正临到他们，他们意识到说他们的祖先违背上帝，使他们落到那个地步，所以他们在中间就发现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很多违背上帝的道。他们虽然回来了，心可能还像在巴比伦，像亚述，在他们的生活，宗教生活并不是进入他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的，就是对他们生活没有指导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星期天的基督徒，明白我意思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扎心，所以就悔改，说主啊，这怎么办？就整个都哭啊，哭成一片。你是因为怎么安慰他们？我相信他肯定反过来说摩西那边祝福的话，说你们若回转，他做了最大一次，他说圣经中文的翻译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原文实际没有这个靠字，说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他换句话说，他说如果你们悔改以后可以拥抱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喜乐的上帝。今天刚刚唱诗的时候，海伦带的是诗歌怎么唱来？大家会唱吗？来晚的人你们 miss big thing， 真的我都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来前来唱诗呢，听到其实没太大意思的，唱诗是非常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的一个直接让你面对面，他说是我的喜乐，对不对？这个你不然的话，你就是只有这个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你做了一些脑力激荡，就是说用英文就是说 brand gymnastic， 不是 storm gymnastic， 就体操哈，你做了很多 brand gymnastic， 然后你没有到心里去， 所以你这样是不能改变的，你知道吧？很多人脑子很清楚，说的有道理。你要信主吗？啊，对不起，要想想。同样的，很多哦，你做饭做得很好，那你来做啊，还是你来做吧。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根本品尝不到心改变的那个喜乐。真的，这是真正的。如果你明白耶和华是喜乐，你拥抱这个喜乐的源头，你就会喜乐。他的喜乐成为你的力量。我其实被基督徒吸引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原来不是我跟你讲过我们经历嘛，跟耶和华见证人查经查四年都不认识主，就是到了华人教会的时候，他们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他们圣经没我了解的多，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他们非常 happy， OK， 就是说从骨子里出来的，没有装的。这跟我们那个装腔作势的时代很不一样，因为我比较年纪比较长一点，就那时候很多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直截了当哈，那时候人的比较就是说假，因为文革刚结束，然后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桎梏哈。你们今天是没有那桎梏，你们是就是自我行我素哈，这是另一种桎梏哈。所以呢，在当时这种情况，我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心中因为认识神才来产生的这个喜乐，对我有很大的，我说我怎么没有，唱歌潘西光唱的也不错，但是我们没有那喜乐，他们唱奇异恩典，诶，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但是后来会改变，等我们信主以后真的就改变。所以这大批大批的哭嚎，最后因为上帝罪得赦免这件事情，圣经怎么说，悲哀的人哀动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罪得赦免了，重担脱落了。亲爱弟兄姐妹，John Wesley 在他服兴的时候写一个很著名的诗歌，他的弟弟写的 Charles Wesley 叫什么，就我们爱唱的，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啊，你看我唱的对的哈，但是我还是不识谱啊，期待，对。所以你看他们的安慰，他说你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 OK， 共产主义哈，这是真共产主义啊，就是 community。马克思我跟你们讲过吧，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共产主义的很多概念是从基督教里拿来，不过他是一个乌托邦。 commune， 为什么叫 commune 啊？在这儿你看，不能预备的分给他，从来不分的，你星期五到教会来吃的时候还分谁带来的吗？没人分的，只是说哎呀你做得好，我比你做得更好，对吧？就是说这个，所以这那不是为了自己的，也是为了大家的福乐哈。我就知道李红军的肉比我做得好。所以这里哎，你不要，有人对旧约不了解，在献祭的时候他们跟神有一个祭叫平安祭，就是跟神一块吃，罪得赦免以后就跟神一块吃了，表明跟他和好了，对不对？我今天的人，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圣餐的缘故呢，就是吃那么一点，所以我们很难体验到就是跟神一块吃喝的那个快乐。他们正是这样，因为那个献完祭接着就吃，所以这个东西是一回事儿，连在一起的啊。就请你体验到那个旧约中经常讲说，你们来尝耶和华，他不光是尝圣经，他还尝到神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丰富的预备。 Taste the Lord, He is good。 他在说神给你今天吃抽不缺，房屋没有哦，不，吃喝不缺，然后有衣服穿，然后那个房顶没有漏，对不起。那基督徒今天为什么愁眉苦脸？请问基督徒为什么愁眉苦脸？我觉得有两类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喜乐。一种呢，就是阻止，不承认自己罪，硬挺着，就死挺着，不真正相信，不愿意悔改。包括基督徒啊，非基督徒，我们说他不承认他已经被接纳，然后结果以后呢，我们不愿意到神那里得到他的饶恕，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至少有两种极端，我跟你讲讲哈。一种呢，就是自救的方式的第一种，视而不见，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犯罪。自我辩解隐藏，对不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自我夸大，自我表现。一种呢是 ignore， 一个是 pretending， 对吧？都觉得很不错，我跟他人比较，我自我感觉良好。哎，你看你没做到，我早晨，你刚刚，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早晨几点钟到，你们都知道。我原来是九点钟到，我现在九点半到，我已经偷懒了。今天是夏天，我知道这样的。但是呢，我九点半来的时候，很多人没来，但是很多慕道友来了。所以慕道友来了以后，就回来对你们有些看法。哎，我们都唱了半天诗歌了，怎么基督徒这么后面才出现？他虽然不知道什么叫论断，他心里也做了，所以他会做一个比较。OK， 他下一次呢就不会十点钟以前到，他下次九点一刻跟你们学，因为基督徒有一个 norm， 十点一刻来，对，十点一刻来，对，他不会。所以呢，我们就是人就会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一种呢 就是视而不见，还有一种呢，就是表达。好像我们，你看，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这样的，你刚开始认识主的时候，在这个点上，十字架的救赎在这儿，但是人有一个误区呢，就把十字架放的只是这一段。然后呢，人其实成长的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发现上帝的圣洁，对不对？越来越发现你自己不配，对不对？这是正常的。但是你怎么解决这个落差？请问，你刚开始说你说我是罪人的时候，你一点鸡皮疙瘩好像是假的，最后你真发现你有很多的不洁净，就是说你说话办事都是有点折扣的，有的时候怕别人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那么这个落差，你随着你的说，你越认识上帝，然后你越认识自己，对不对？你怎么办呢？那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十字架还是那样，刚开始这么宽就这么宽，继续往前走。这段呢，我补，达不到标准，装甲。还有呢，这一段呢，我罪呢，我不看见。所以他十字架的功能呢，救赎的恩典只有这一点。所以他永远是走在这条路上，他看不见这一部分，也需要福音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手势了哈？所以我们这个落差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基督徒哈，你的福音真是取决于你经常的悔改信靠。这个绝对不在这里，一定要到这里来，一定要到这里来。好，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他教导我们说有两种懊悔，一种懊悔就是世俗性的懊悔，就刚刚我讲的自救的方式。哥林多后书保罗这样说，还有一个呢是按着神的意思后悔，这个今天就给的，按着神的意思后悔，你们罪得赦免了，你们靠他喜乐，不是靠自己喜乐。打了一个强心针，每次 party 之后你怎么样了呢？你感到又是孤独者。中国有一个作家叫北村的，是北京人，他写过很多的书，他最近的这本好书呢叫《我和上帝有个约》，写得不错。他在基督徒的生涯里面呢，比较难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个书其实2006年出版，他十年前就有手稿了，但是他发现呢，他对罪有很深的认识，但是他越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越写出的是绝望。但是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但是他福音的那一部分，就是罪得赦免和那个而得的喜乐，是对他来说不真实，他并不是脑子里不知道，他对东西他没有体验的认识。因此他写完第一稿的时候呢，觉得不满意，最后就烧了。因为他觉得他再写出这样作品的话呢，不能帮助别人，你很无情的揭露了罪，对不对？完了以后呢，你给人家 offer 什么呢？给他一个墙。他发现他就找不出来那个真正的使他获罪的赦免的恩典。那么这本书，如果你们去看《我和上帝有个约》的时候呢，这本书就讲到一个凶杀案之后，一个牧师带领很多的人信主的一个过程，他们都面临的自救还是依靠上帝拯救，他都要面临这个 reality。 因为只有按神的意思的忧愁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看哥林多后书这样说，他说世俗的忧愁叫人死，知道吧哈？我们一般人就是的确不去想，因为这是忧愁事太多了，年轻的时候就少年白了哈，这是一种恩典，但是并不让你得救的。就是他，所以如果按照世俗的忧愁就让你死，不是恩典哈，就是也是忧愁，叫你让你懊悔，但是没有提供出路。接下来他说，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呢，就身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思想责罚，然后在这一切事上开始依靠神，变得喜乐，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当你悔改，就是恨恶罪，他刚讲的是恨恶罪，结果就得到了一个喜乐。所以这个明白律法的功能是很重要，律法让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拯救，只有福音能够拯救。你明白这个时候，你经历赦罪以后，就有很多的快乐。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月的那个主日敬拜完了以后，那个分享有很多个人的经历，你来讲，你不要讲你 五年前十年前信主的时候悔改，你讲你最近哪件事情对你很大的触动。当你儿女进大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 lost control， 福音怎么帮助你啊？说不定哪一天罗玉就跟你讲这个啊！真的真的，我们要明白，不要装假，也不要忽视，视而不见。灵敏的福音的第一要素我们都明白，是明白真道产生的这个 conviction 确据。第二个要素是什么？是经历到赦罪给我们的喜乐。所以基督徒不是装的，是知道真正上帝判我们无罪了，而且上帝已经看我们像他儿子一样洁白无瑕。但是最后一个要素，我时间没有了，我就讲一下就好了。真正的福音需要实践这个信仰。 要实践真理带来的福气。你看到后面这些说他们要搭棚子，听完话了以后搭棚子，从来搭棚子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去野营，对不对？我们教会有几个野营的饭哈，还有也弄了一群人跟他去，最后被蚊子叮了以后就不去了哈，那不是真正的饭。但是这个搭棚子不是这个野营哈，他们在讲什么？是讲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水喝，上帝把磐石中间出来水给他们，有云柱火柱给他搭成天然就是超越的棚子，让他们可以居住。所以当以色列出来以后呢，神给他们说，你们要有一个纪念日，就是每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们要纪念神在当时出埃及的时候救赎，你们要搭棚子。所以你看他有时候在房子上搭这个棚子，它是一个宗教礼仪，教会也会放一个什么，在就是在他们的时候啊，就在他们会堂里放这种东西。他的目的让是什么？纪念，究竟就像我们吃粽子一样，今天的人吃粽子不知道啥意思了，对不对？就中国人吃粽子就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拿那个粽叶包的时候想起啊，人家说屈原在要被鱼吃了，人家 OK， 就这当然已经失去那个含义了哈。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人，他知道是上帝真实拯救那一代人，他们今天这样做，你看他说从这个约书亚的时代进以色列到这日子都没有做，就刚进去就做过一次，之后再没做过。你看以色列都没有这样行过，他们今天这样行了以后，于是众人大大喜乐，看到吗？这次的福星跟前面不一样了哈。如果前面是脑子里明白心里头悔改，今天是行动了，你知道吧？他做一些事情，做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明白孩子跟他妈 shopping 的时候明白怎么减价的喜乐，对不对？然后跟他爸修车的时候明白说，诶，这个东西这么讲就可以修车了。我知道我们华人有一个毛病，就是说我们就是学而优则仕，修车都不带孩子的。我太太老说我就是这种事应该要教孩子的。或者是我上次去探访一个我们过去的会友，他老去教儿子说，儿子就是他是 engineer， 儿子一来以后他说你这个干的太不好了，回家睡觉吧。所以他儿子到现在也不怎么会干活，他快要上大学了，他妈着急了，你要教儿子怎么修车啊？因为我们脑子里啊，要么就是完美的标准，你能做到这个你跟我学。他不是从小说，哎，让孩子觉得是修车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我们学而优则仕，修车这是劳工啊 ，blue collar 是吧？啥意思啊？你看看你们公司很多老板，他星期六都愿意修车的，他可能是买一个豪华车的旧零件，然后在那装哈。你不知道他的生活哈。这是很多就是在美国受这个影响以后，他们动手能力是很强的。这是我们从中国来的很多的学生要学习的。他们不光能够想，不光心里感动 ，they do it， very creative， OK。所以他们，你在每日念这个圣经的时候，福星开始了。你看到他们守节七日，然后第八日还要，后来你如果再去回去，你们今天去读第九章，他接着开始读了，不光读摩西五经，开始读后来时代，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到这里？所以我的话要讲完了。依靠上帝的人，真的要行在这个世上。耶稣来的时候做了什么？耶稣是那个住棚街的主，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他节期一开始的时候没去，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叫赦罪日，大的 Day of Atonement， 整个这个里头一个逾越节是大节，这个是 Atonement。 他在那个节期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们可能都熟悉的，约翰福音，他说节期末了就最大之日，耶稣高声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指着话是信他之人要领受圣灵的。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有喜乐，靠着耶稣基督就有弟兄姐妹的和睦，彼此鼓励的同工就有喜乐，这种福星就到来了。我结束的时候不光让大家记住这三点，让我们明白说，明白真道带来的确信，尽力赦罪带来的喜乐，行出来的道是真正福星的一个象征。我去年前年好，不是大前年，我真的两，我儿子哪年读书的，我怎么了，他去加尔文的大学去读这个 media， 我跟师母开着车送他，这是我们家 emptiness 的开始了，对吧？就真正的开始，前面走了一个。那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飞过去，在那边租了车，在芝加哥讲完道，然后到了这个 Grand Rapids Michigan， 然后就赶上 Michigan 104度的高温持续一个星期了，每个人都非常的 dry。这北方啊，你说一个奥兰多，我记得奥兰多九十几度，我当时嫉妒死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那天他们那个 chapel service 非常好，他们的牧师， 然后就欢迎所有的家长，他们有一个讲道。二十分讲完道以后呢，他说他用了一段话，就是用这个，他说就是说上帝就是活水的江河，你到他的这个活水来，你的 thirsty 可以解决。当时的家长有离别的痛苦，要交钱的痛苦，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啊。然后这孩子可能不打电话的痛苦，然后他说你把你的这些重担带来，然后呢他在他的祭坛上呢有一滩水，所以你可以上来把手放在冰凉的水里来祷告。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就上去，就是我觉得这些行动呢会帮助大家在这个我们结束暑期的时候，我们刚到 UCF 刚到奥兰多，会要即将要离开这个地方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或要在这里重新开始我们秋季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新。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熟悉基督教这个俗语，什么叫更新，什么叫立约，或者叫复兴，其实就是要一个重新的开始。 Reorientate yourself， 重新扭转你，把你夏季的这些疲惫，因为度假，因为懒散，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罪，你把它都卸下来，放在上帝的活水里面，让它成为你的江河。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有道可听，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恩典中知道你悦纳我们，因为你的儿子为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今天可以守节清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光因为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可以有行出你真理的自由，好让我们在这一个学期要开始的时候，我们送孩子进高中进大学，我们远离父母的时候，我们重新调整自己的视角，定睛在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上帝耶稣基督身上，好让我们余下的年日充满喜乐和更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